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打开第八品。第几页那个跟他讲一下。第几页。今天有几个新的，第一次来听的，然后我们陆行人讲到第八品是讲禅定品，但他这个禅定品呢，比较不是在讲那个禅定的技术或是要注意的事项，而是从那个禅定的动机发心啊，内在的心念的调整来下手的。那前面也是讲了很多，讲到自他平等、自他交换的。这个步骤过程呢，好，那其实我们学佛呢，当然最主要是要找寻那个永不变化的幸福，还有一颗平静的心。怎么学佛也是这样子嘛，是要明确的那个人生的目标甚至呢，想要要得到这种超越所谓世界上的这种尊严，还有美感。然后更希望透过禅修呢，也可以得到那种不受侵扰的宁静，内在的宁静。甚至呢如果修得好呢，可以得到永远不受伤害的温柔，内心的温柔。那这个呢，也禅修力量够的话，也可以得到那个深刻呢持久的那种心灵的慰藉。而且它不依靠外境然后最终呢，也可以得到永远不受打扰、不受任何打扰的完美休息。即使你在一个很动荡的世界里面它可以得到这种状况的。那这禅修呢，就是学佛到后来一定是可以得到这个状态的。很多高僧大德已经给我们示现了，释迦牟尼佛也给我们示现了。这个呢，只要我们呢依教奉行呢，绝对都可以得到这样子。而且这些东西呢，并不是说在外在可以求到的，而是我们每个人本质都内在的本质具足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一步一步来了哈。然后呢，今天是从坚持利他行。切莫伤众生，妄动应制止，欲举当自罚。他说呢，你一定要坚持利益有情，千万不能再伤害任何的众生。如果妄念蠢蠢欲动呢，应该及时的制服止息它。如果心念呢违越了戒规，应当严厉处罚。那他这主要针对戒规，针对讲菩萨戒那虽然有些人可能大部分没有受过菩萨戒，但是呢，菩萨戒就是说利益众生为主，就不能伤害众生。那基本的就这样子而已，并没有。虽然有很多很多的戒条，不同的戒本有不同的戒条，但是最主要就是不能伤害众生，要利益有见这样子。所以这个呢，修行菩萨行的人呢。如果呢想自己要解脱呢，那最快的方法呢就是说先利益有情。那透过利益有情呢机智进账呢，很容易把自己的那种我执妄见呢破除掉了。那这我执妄见呢，它是从我们这我们的心性光明啊，本来是跟释迦牟尼佛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在轮回转世的过程中呢，产生的第一个妄念，从你再从密法来讲，就是说你原来呢本来是跟释迦牟尼佛佛菩萨一样的，突然间一个妄念生出来，产生了一个我这个念头出来了。然后呢没有认识它，这个是原来从你的本体化现出来的，而且把它指为两个对立的。那从此以后就这个第一个念头出来以后，后面就一直越滚越大，像滚雪球一样就越滚越大了。在密法里面就是说，那直接你就要回到这个点去，最快了。 但是要回到这个点，要有很多很多的资粮啊，不然一般人是没有办法的。虽然呢，直接跟你讲就这么简单，可是呢，很难回去的。那因为我们这轮回里面太久了，这打滚太久了，那个习气啊、缠缚啊，太强、太坚固了。所以呢，佛菩萨就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哦，先从小圣难存的这个出离心、无常心下手，把那个粗大的那个心结啊先切断，那比较粗大的，比较细的呢哦，再来呢就发菩提心了。菩提心一发出来了，那个我执的力量就变弱了。然后呢，凡是一个菩提心来做的话呢，那你那个心的执着，对我执的执着呢，会越我爱执会越来越弱，越来越细微这样子。那之后呢，那时候到这个行修到个层次之后呢，其实经常够了，那时候慢慢就可以看到那个心性了。那刚刚就有拿给我要解释这个东西，什么叫做剖析调伏妄念、直视调伏妄念，还有安住调伏妄念。那到那个时候就可以用直视调伏妄念。剖析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小圣的或菩提心的修法，那不要对粗大的妄念、粗大的执着这种修法。但是呢，如果到修到层次呢，就有直视，就是密法的修法，他直接去看你的念头了，这样子。那念头的话，就是要说，那时候实质没有那么强，对身体的执着，对你自己本身念头的执着没有那么强的时候，就可以用这种方法了。但一开始用这个方法是修不下去的。哦，等于说，假如说你要屠夫要砍那个什么啊，砍牛腿，他如果用雷射刀来砍的话，那是累死他了。对，这个时候是应该什么？那都是用那种大刀砍最快了。可是呢，到眼科医生他要做那个眼睛治疗的时候，你这时用牛刀不行了，用鸡刀都太大了，这时用什么呢？雷射刀，就是打几个洞就把那个血止住或怎么样了。所以那个就是不同层次不同层次的修法。然后在这个修法确实是不能逾越的，不能说很多人说大圆满最殊胜，大手印最殊胜，十轮金刚很殊胜，先修这个法，修不上去的。那就是因为粗大的执着没有先断掉，你要直接用雷射刀来修法，那真是太累了，修半天没有什么效果，对啊。所以呢，就是它一个次第也很重要。那所以呢，第二步呢，这个菩提心的部分呢，就说如果呢，我们坚持呢利益众生，然后不要伤害众生开始，第一步先不要伤害，第二再利益他。那这个呢，随时呢看好自己的心念，那这一步一步呢，那这个就进步就越来越快了哦。那就是那个时候，如果时常能够提起那正知正念所以在你烦恼一起来的时候，就知道觉知到，刚开始可能就说，烦恼一起来就很有那个习气，还是会骂出来，还是会对这个起嗔恨心或起贪心。但是呢，你常常去观察，虽然一次没有成功，那你不要想说，一次没有成功，我就很伤心，算了，不要再修了。你就因为这个是一个串习的过程，它不可能一开始就全部断掉，所以呢，你第一次能够化解它，你就要给自己一个鼓掌，我现在可以发现我有烦恼了。我有贪心的烦恼，我有嗔心的烦恼，那没办法，这真的很正常的，因为我们跑习惯了。那之后呢，慢慢的第二，我下一步就是我至少不要怎么样，不要骂出口，我可以气在心里，但我不要骂出口啊。再慢慢的，我现在不再骂出口，而且想说一起这妄念把它转过来，把感恩慈悲心或感恩包容宽恕的心，哦，那这样就有办法得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什么可以超越了，可以慢慢可以达到一个深刻。达到永远不受伤害的温柔，把你心中那个永远不受伤害的温柔给找出来了。这个每个人都有的哦，你不要说，这个是菩萨境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永远不受伤害的温柔啊。慢慢你就知道说，当你的那个心量越来越大的时候，你觉得说这个不是问题啊。当你一个脸盆，假如一个小盆子在里面装一点水，你滴滴墨汁就黑了。可是你呢，一滴墨汁滴到大海里面去，整瓶倒下去，那海也不会脏啊。是不是啊？那其实我们心本来就像大海一样，你只是把自己限制住了，说我就心就这么大而已，其实不止啊，忘记了啊。所以所有的佛法的教好都在提醒我们认识你真正的心的本性。如果能够认识心的本性呢，这个心性光明它自然出来的时候呢，它并不需要你去做刻意的修正或怎么样，它本身就在那里，只是我们没有认识它。当你慢慢认识它的时候，力量出来的时候，所有你的过失、过去的犯的什么业力啊什么啊，未来的可以释放过去，解放你的未来，全部都在当下就可以把它消融掉了。那我们心的力量就这么强大，而且它从来不受污染的，每个人都本质具足的，每个人都跟佛菩萨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呢，一定要呢常常去提醒自己。 一步一步走。我们虽然有知道这个啊究竟的成果，但是我们不用急，一步一步来，那呢一定可以走到的。哦，众以如是悔，汝犹不行善，众过终归汝，唯当受自罚。啊，什么呢？对我们的心念啊，我们的思想，虽然呢，我们已经一直教过他说不可以贪嗔痴，但是呢，他还是会不肯依教行善。那么这个一切过失呢，都会将归咎于你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只有严厉的处罚我们的心念。哦，他这个是针对心念来说话的哈。所以要让那个习惯执着自我的那种心念呢，慢慢转变。好，所以用可以先用温和的方法，一开始先用温和的方式慢慢劝请，然后放下这个执着，放下自我执着，然后慢慢利益他人，帮助别人。有些对有些人呢，习气比较弱的，这样讲一讲可能就有效了。但是有些根基的那个根基不一样啊，有些众生呢，习气比较重一点。那这个就是温和的话讲完没有，可能没有什么效。那是密法，他们都有愤怒尊的修法，哦，就是愤怒本尊的修法，就是要猛烈的哈，给他一个一个教训。那这样子呢，同时对我们的心念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意念呢，如果常常都是比较粗大的那种嗔恨心，或是贪执心的话呢，那这个一般是贪心得不到就起嗔了，贪不到就起嗔了。那这整个都是痴心的那种的根本反应了，都根本是在痴心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要比较严厉的方法来对治自己的心念了。习时受汝制，今日无以绝，无论至何处，悉催汝骄慢。往昔呢，我呢愚笨无知啊，完全被你所控制。这个你呢，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我执啊。如今呢，我已经觉晓了这个我执呢，这个你这个我执呢，是一些罪恶痛苦的根源啊。所以无论到哪里啊，我都要将你这个狂妄、这个我执、骄慢啊，摧毁无余啊。哦，所以这个所有的这个修法，当然都是对治我执啊。哦，那个南传的从人我执下手，他们没有法我执，他们针对人我执，就分析五蕴，然后把五蕴关到空。观察休息到空之后，就自然证到了人物阿罗汉国位。那大圣里面呢，不只说无蕴针对身体的我执而已，还有对我们心里所有思想的受想，就是还有那个法我执，你心里所想的一切，还有外境，全部都归到法我执里面来。那这个呢，也还要把它彻底的断除，这样子。那所有的修法都针对这个，不管是汉传、藏传、南传，都针对这个我执而对治的。如果他们修行不是针对我执呢，那就不叫修行了。有些修行只是做一些功德啊，或做个形象啊，那就没有对治我执的话，那就跟解脱是没有关系的。那坦白说，那就不叫佛法了。那是属于一种技术的那种一种技术，一种修行的技术，它不是真正的佛法。所以呢，这个而且我执呢，这个呢，因为它实在非常非常的狡猾，甚至呢，能修法修到后来，也有人把我执拿来当作我现在要去闭关了。这个其实他是因为在人间碰到很多的障碍、痛苦、烦恼，他没办法对治了，他想逃避了。那这我执就说：“你去闭关，这个很神圣的理由，那让自己别人觉得说，这个人很好，他你看他要去闭关了。”这样，因为人觉得闭关是很神圣的事情，所以他就是这个把我执加到这边来，所以他这样闭关绝对不会成就，因为他目标并不是为了解脱啊，他是想说大家认可他是很神圣的，不管他是个出家人、在家人，他的目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让大家其实他是没办法面对现在的困难或痛苦或烦恼，然后就想要躲起来，里面没有上师的加持，或是没有那个方法的修持的话，那种闭关一点意义都没有啊。甚至可能会出什么状况都有，或是越修我执越大都可能的。所以那个这个我执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所以这个一般就像我们自己呢，觉得看到自己的脸上有，假如脸上有个黑斑或污垢在上面，你看不到的，一定要透过镜子才有看到。所以就是师长的重要，在藏传佛法或南传他们特别重视师长。我听说南传他们在修法的时候在禅修的时候呢，每天呢有一个禅师跟我说，他每天一定要叫他们禅修所有人来报告他的心得，每天一定要报告，不管你有没有什么觉受都要报告，他怕出问题，这样子，因为你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的，可是呢那个师长是看得到的， 那在藏传也是一样的，都是要师父没有叫你修什么，那就不会修了。哦，那个不然都就不叫那个、那个自己修就会出问题的。哦，在汉传里面比较自由一点的，都自己看书自己修比较多一点。哦，在南传藏传一般没有这样子的，所以南传藏传成就者比较多啊，他们很多修一修就神通就出来了，就真的阿罗汉果了。哦，那很多啊，南传我们去过一次，真的是有阿罗汉果。这样子啊，藏传跟过太多了，在那个藏传里面真的成就的太多了。那他们都是跟着上师修得很快，就不用绕路，你自己修来选你自己喜欢看的东西，自己想修的东西，那根本没有对治到烦恼。那是你喜欢，那是我执喜欢的东西，怎么可能对治你的烦恼呢？怎么可能对治我执啊？那这一定要上师，上师一般叫你修的都是你最讨厌的、最不想修的东西，或最痛苦的东西，去修那个东西，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一个顺着我执修，这样子三大阿僧劫都解脱不了啊。释迦牟尼佛是最快的三大阿僧劫成佛，但是他修每一个都是人家要他头要给头，要手给手，要眼睛要给眼睛，要什么给什么，要老婆给老婆的，要儿子给儿子的，什么都可以给出去的。这样子修三大阿僧劫，那顺着我执修33大阿僧劫，最慢的是33阿僧劫，可能都要修不成了。因为这个最后还要一直施展才有办法的，哦，所以这个，针对我执呢，一定要有方法，哦，最主要是要有施展，要跟这个施展才有办法说，哎，你的状况在哪边，你的我执要从哪边下手来对治，哦，所以很多上师对那个弟子的那个我执的调伏方法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有些直接骂，有些直接打都有的。哦，啊，有些呢是当然是用讲的用劝，他知道信心不够的，他不会用骂用打的，用打用骂的信心很够，他这进步就快了。啊，朋友就一直那个仁波切，他就是天天被打，那进步很快啊，这个面相很快就变了，就不一样了。那个打到脸都变得很慈祥了。然后，然后每天晚上他只要他睡在师父旁边，他师父要起床上厕所，要一定会踹他一脚。每天啊，他跟我说，每天他打到就受不了，跟我说他想跑了。我说你跟他这么好的师长，你不要跑，你就好好跟着他。然后我跟他，但是你不能被白打哦。他就跟他讲，我说你怎么调心？后来他就好好跟下去，又跟上去了。不然想再跑回去闭关，我说你闭那关没有用啊，解脱不了了。但这个师长真的是要调教他，并不是说跟他有仇啊，那真的是在帮他解脱的。每天就是把他这个朋友认识的，那他。他障碍是比较大一点，那现在透过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进步很快，哦，所以这个对我执呢，确实不是一般的方法，这个要真的要有方法的，哦，嗯，那最后呢，就是要透过那个空性的智慧，就是下一品的空性智慧呢，才有办法啊，真正把那个我执去掉，哦，好，今当弃此念，上想自全意，如以受他人。莫哀应尽力，现在呢，你应该舍弃呢利益自己，以自我享受为主的想法，因为呢，我已经将你卖给所有众生了，就是我们已经把那个我执呢卖给了所有众生了，啊，你不要悲伤难过哦，尽力呢去服务众生吧，啊，就是说呢，啊，这个我这个我执的心念哦，那这个很强，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发了菩提心了，或受了菩萨戒了，那等于就是把我执呢。卖给众生了，就是说他放弃自私自利了，那就是以利益他人为主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我执就只有老老实实听话了，只能替别人服务，不能替自己服务了，这样，而且呢，像自己有什么好东西啊，要偷偷的把它偷出来给别人这样子，就是当你把我执卖出去的时候就这样子，像你自己有什么好东西啊。好吃的东西啊，或好玩的东西啊，就要把它偷出来啊，给别人这样子，就等于是把你的我们是变成别人的众生的仆人了，不能再跟别人计较了，那这个就是说发菩提心以后呢，就是要一步一步呢，就是从自己做得到的部分，那并不要求菩萨戒，并不要求说你做不到先做啊，是说你做得到，一步一步就要做了。好，但是第一步绝对是不能伤害众生，第二步就是说能够利益到众生就尽量去利益了，这样子的。哦，好，若无稍放逸，为施辱于众，则汝定将我犯于诸狱卒。好，如果呢，我们稍微不留意啊，没有将这个我执啊布施给众生，那么这个我执呢， 一定会执着自利而造恶业，最终将我出卖给地狱的狱主。我之前我也讲过，我们碰到一个事情就有两个决定，一个决定是跟着你的心性光明或菩提心走，另外的就是跟着你我执走。那如果你每一个决定都是跟着我执走的话，最后一定是到地狱道去了，三恶道了。如果你每一个念的都是菩提心的话，那一定是成佛了，没有第二条路了。其实我们人生有很多很多决定，那为什么这个人会到这个样子去，这个人到那个样子去呢？很简单，他的决定就是跟菩提心是合还是不合，还是跟我执合。所有的所有事情我们都可以两个决定可以做出来的。那就是你如果你这一半我执呢，一半跟着菩提心呢，那就再继续当人吧。继续当一半一半就当人了。那我执比较多了那就三恶道了，越多了就大部分全部都是我执呢就地狱道，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很多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也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想干什么像那就是肯定是地狱道了。现在很多人这样子。这而且像正杰这种事情他不是一个人了。据说他的网页上的粉丝有1000多个，每个都给他按赞了，这样子。所以这个都是这些的，因为他完全没有学过这些佛法，很可惜啊，真的是这样子。那这个很可怕，就比方说还有1000多个未爆弹，定时炸弹还在台湾呢，不止1000个，但是有看到按赞的就1000个，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比较可怕的事情，并不是说正杰他是一个冰山浮角一角而已，底下呢那底下还很多有问题的。那这个就是说他完全没有考虑到别人，他就考虑自己，完全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现在都是讲我的世界嘛，跟着感觉走啊，每个都是顺着自己的感觉，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年轻人就是父母都会宠他们啊，爱的教育啊，就是说你要听小孩子，不是听父母的。以前是小孩子不乖，我们小时候不乖就被打屁股了，肯定被打屁股了。现在就打个屁股就会告你到上法院去了，对不对？那就没办法了，没办法教了。那这个呢，如果这样下去，但是确实是比较可怕一点，就是说啊，人都顺着我执在走，那这下一辈的我们的下一代都是顺着我执走，那这后面的前途就真的很难说了。所以很多老师都跟我说，他觉得看到这些小孩子，他说以后我要靠他们呢，还在想我是不是要移民了。说这因为这个，但这个我觉得应该不能说全部怪小孩了，可能是那父母没教好。然后我们可能都是比较学习这个欧美的那种教育方式，然后那其实也没有真的学到欧美的，学到他们的那个表面的而已啊。其实欧美不是这样子，那变成就是说这个文化的冲突，那没有调节好，那个教育没有弄好，那中不中西不西的，变成搞到后来变成是都是那种随便小孩子去了，这样子就放他们走了，那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宠他们而已啊。现在这不是只有台湾啊，中国也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后面呢，就你们自己呢，照顾好自己之外呢，那有时候呢，有小孩子呢，也要多关心他们一下，别人的小孩可以多关心他们一下，不然呢，这个后面呢，真的倒霉是大家。所以呢，如果我们顺着我执呢，就一定会到地狱去了。这个这几天菩萨讲得很清楚了。如是汝屡屡弃我令久苦，今亦速仇怨啊，催汝自利心。我曾经很多次因为大意疏而被你出卖，因此而长久的受苦。如今呢，我已经回起这些夙愿了，气愤难平，我一定要彻底消灭这个我执啊。所以每个人基本上，我看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在三恶道里面都打滚过了。绝对去过三恶道的，我们今天在这里呢，只是说，其实这一次因缘不错，还可以当人，还可以听到佛法。但我们前世呢，一定都在三恶道里面待过的，只是忘记而已。如果你想起来的话，你一定会，我再也不要去了。如果一天你今天去催眠或是看嘛，给你梦到或想起来的话，你肯定就说，我再不要到里面下面去了。但这个让你下面的是谁啊？是我执啊。那所以这个呢？针对我执呢，就是菩提心是最跟他针锋相对的，所以呢，要时时记得菩提心了，然后呢，那这些教言呢，并不是说口头的那种理论而已啊。每一个修行人都可以从内心呢升起这种信念，时时刻刻发起这种菩提心呢。那菩提心并不是说我们只坐下来念经才发个菩提心，念完经就 菩提心就收起来了。那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菩提心其实在你生活啦、平常啦、行住坐卧啊、讲话都可以提起这个菩提心来的。就不管你要做什么事呢，想说哦，我就是要利益一些众生，让他得到就近解脱。那虽然我们可能只吃个饭，那你吃这顿饭就是说我吃这个饭是要让我身体可以再活下去，做利益中的事情，学习利益中的事情，这样子的，那就这顿饭就是有菩提心摄受了，就不一样了。虽然它只是个吃饭的动作，可是跟平常人他吃饭只想说怎么杀盗淫，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哦，那些因果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菩提心随时都可以提起来的。哦，那慢慢的呢，就可以把常常碰到什么事情，就会用菩提心来改变自己的念头的话呢，那这一步一步呢，就滴水可以穿石啊。精进不懈呢，慢慢就成为真正的菩萨。刚开始是这个明年上的菩萨，后来就真正的菩萨了。那这是一步一步，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因为每个人本来就有这种样的永远不受伤害的温柔哈、哦。每个人心中有个永远不受伤害的温柔，你们要记得这一点啊，你们都有。若汝欲自喜，不应自爱子；若汝欲自富，则当常富他。如果你想珍惜自己的安乐呢，那就不要再顽固的执着自己了。如果你很想保护自己呢，以免受苦难呢，那更应该爱护他人了。哦，这就是因果啊。哦，这就是因果，你保护他人就保护自己啊。在你给出的同时，当然就受到了。这个因果就是它其实同时的。现在我们讲说，哎，我现在给100块，可能要几辈子以后才收回，可以收回100块。但其实呢，你再给出去这个念头呢，力量一出去呢，那个力量马上就收回来了。只要你这个念头呢是善念，是很纯正的善念的话呢，那会跟十方诸佛菩萨的那个菩提心会交相感应。假设我要布施100块钱，但是个菩提心摄持了100块钱。那你这个念头一出去，钱一给出去，你那个力量是马上过来的，你就感到身心气脉都不一样了。比较敏感的可以感到当下身心气脉不一样。你真的发一个很强烈的菩提心来做这个，做这个事情，那个善业。哦，假如说点一个灯，或是放个声就可以了，或什么的，那你就是替一些众生放的，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替一些众生放这个声，哦，替一些众生点这个灯，不是想说啊，我现在有病，所以我才要放声，那就是一分功德。你想说替一些众生放生，那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了。哦，你替10个人，我家人5个人，我替5个人放生，我家人放生，那就5分功德。那你替这个十方一些众生放生，那就无量无边的功德，而且是生生世世一直到你成佛，这个功德都不会消陨。啊，不然的话，你就是替自己，我现在有病了，哎呀，放个生，帮我的业力消掉，好了。三生受报，第三经不讲了，三生受报嘛，因果成熟，三生受报，而且它的力量不是特别大，你当下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你真的发一个很强的菩提心，100块替一些众生放生，当下就受到那个力量了，心的力量就，因为这个愿力是跟十方诸佛的菩提心是结合的，是一样的，那这个力量马上就过来了，身心气脉马上就变化了，所以说脉结啊，在藏传里面比较讲这个气脉的那个，那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气脉都是我们的思想执着造成的。那你这个心跟菩提心相应，那气脉执着很快就打开了，很快就松开了，这样子。哦，所以常常这种做这种念头，常常做这种观修呢，虽然你没有真正做很多很多的念很多经啊或怎么样，可是你一直在菩提心里面泡的话，你心里面都菩提心的那个脉自然就松开了。所以很多人念佛的人，他们念到后来就全身都会松开。第一步一定，不管你修什么法，念佛啊、禅修什么。第一步就是全身松开，一定会放松，全身柔软，会松开，这样的。很多念佛念到后来，他就跟念佛，他也很单纯的，就是一个居士啊，他也很单纯帮。他一开始不是一开始就念佛，他一开始就帮他上师做事情。这个居士我们才碰到一个老居士，70、80岁的吧。他呢，他的师父呢，就是也是密宗的师父，但是师父从来没有教他传什么秘法，没有教他修什么秘法。他就是很老实的帮他师父做了很多事情了，帮他做一些法务的事情了。那15年呢，他都没有什么休息，没有禅修，也没有打坐，也没有念佛，什么都没有做，就是帮师父这样做。那就可是在无形中就积资进账了。他的师父是不错的师父。之后呢，他就跟他师父说，那他想年纪大了，他想好好修行了。那他师父说好，你就什么都不用做，就念佛就好了。他一念佛呢，他就跟我讲啊，念佛过一念，全身就松掉了，软掉了。然后之后呢，在念一念的这个 打坐一打念念就自然入定了，一坐就五小时不出境，全身都柔软，这样子。他完全没有用什么窍诀，什么着火啊，什么完全没有修这些东西，他就是念佛，很简单。师父就说你就念个念佛，念个佛就好了，其他都不用，还真的这样，很简单。可是这个东西呢，绝对不是很多在台湾念佛太多了，很多阿公阿嬷都念佛念了一辈子，也就那么一回事。不要说念都念不下去，念到起越念越烦恼都有。可是呢，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念下去？很简单，他那十五年呢，完全没有失心，就替佛法、替三宝做事情，他就真的就是很纯正的发心。所以他因为这机之进中间呢，你看到好像他没有修什么法，其实他这十五年已经把他机之进障，把他福报累积够了，业力就消耗差不多了。他中间一定很多很多障碍的，他帮他做师父做法务是一定很多很多很多障碍的。知道一个克服，然后呢，中间虽然没有什么修行，可是呢，这个已经无形中呢，机智进障都够了。后来一念就整个就下去了，全身都柔软了。他这么讲，一打坐就是一念佛就自然入定，然后打坐五小时才出定这样。他并不是刻意要说我要入定，我什么禅修啊，没有，他就直接念佛，就入定了，全身就松开了，念头自然就没有了，就自然就进入实相念佛。这应该说直接进入实相念佛了。然后每天就这样子而已，他其他时间都什么事不做，就是散散步，然后打打坐念佛，就这样子这是非常好这样子。但他前面那个机制进障真的是很重要的就是他真的是在，他不是说就是替自己做事情，没有啊，他是有点工作，可是他其他时间都是全部替三宝在做事情，就是想要解脱，所有的回向啊功德都是回向解脱这样子，替一些众生修法解脱这样。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前面的机智进障呢，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修行就是一直念佛，一直修行，不是，而是在利益众生。因为大乘修行法不管是藏传或汉传，就大乘的，当然一定是从利他开始的。所以呢，那个透过对众生的机智进障呢，比你自己的这边天天自己把形态搞好啊，吃很多药啊，找很多医生啊，或给自己身体花了很多钱在那治病干嘛的，绝对比不过去利益众生力量大。这样子的，那很快呢，就到后来就慢慢，这个自然就入定了。他这种定是最好的定，他不需要任何的窍诀方法，他直接就入定了，因为他福报够了，业力也消了，直接入定了，那不需要其他的方便。对，其实这是每个人本来就有这种力量的，只是我们为什么没办法入定？因为很多很多障碍，很多业力，然后所以他让影响我，那我没办法入定。可是呢，他在过程中他已经把它都消掉了，消完以后你自然。你不需要任何窍诀，自然 一念佛就入定了，不然也不用念佛，你念咒都可以，他只要一个方法就直接入定了，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所以一直善知识很重要，因为他师父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师父，碰过他的师父的。反正如意宝他的胜利道歌有说过一句话哦，就近呢虽欲广利智，广智力就是我们虽然想要好好的智力啊，让自己成佛成仙或成什么的让自己得到很多好处，但是呢反而说呢暂时利他乃窍诀啊，这个暂时所以就是你这一辈子啊就暂时而已啊，这么相对轮回来讲我们是时间是很久长的，可是呢我们在这一辈子其实很短的，这辈子你好好的利他呢，可能很快就会得到解脱了，这样子就可能成佛了解脱了这样子。如果一心一意呢只追逐自我的利益没有去利益众生呢，那这反而呢要离苦得乐的话比较困难一点了。所以看到其实很多道场里面有很多很多修行人，尤其在比较大的道场里面看到很多修行人他们呢往往呢都没有了中文这算都不算多数了，比较少数几个了，他们常常会呢就牺牲自己一切去利益其他人，每个道场都有一两个这样子的人然后虽然表面上他们好像很苦也是做得很苦恼很辛苦常常被人家骂被人家嫌然后呢被执事修理怎么样了，但是呢但是他们呢这个在机智进障上面呢是很快的，实际上是很快的很多很多这个业力就透过这样就消掉了所以这个呢真正我们要自立的呢就是要记住这句话这段话就是说真正的想要自立的话呢应该先暂时利他呢那是窍诀这是法王的窍诀 汝欲献殷勤，护持不近身，彼欲趋退堕，衰朽即脆弱。哦，所以我们这个呢，这个不净的身体呢，哈、哦，你越保护周到呢，它就越来越趋向于衰朽脆弱啊、哦，对一点点小苦也不堪忍受啊、哦，所以这个呢，对身体呢，其实呢，当然是适当的照顾也是需要的，但是太照顾也是不没有必要的，因为它终究是会坏的哦。所以呢，有些呢，有些问题，除了是很严重的，当然是要去调整；如果不是很严重的，其实应该呢。啊，锻炼这个身体啊，让他去行持善法，去修善法，哦，多做啊，拜佛啊，或是呢啊，利他的一些事情啊，啊，让这个身体自利利他或上供下施的事情，让他去做啊，哦，那这样子呢，这个身体呢，反而呢，透过这样子呢，虽然是啊，暂时来讲，可能好像对身体没有很大的帮助，但慢慢的呢，因为你福报增长，业力消了，这个身体自然就变好了。我们身体为什么不好？全部都是业力引起的。还有我们的情绪啊、思想啊，那最主要是业力主导的，前世今生的业力啊，是影响我们身体最主要的因素。那这个东西呢，就透过佛法才有办法消除的，透过医生呢是没办法的，医生呢只能帮你一部分啊。当然，比较重病的时候，医生可以暂时可以帮你啊，可是整个体质要调整，绝对是没有办法的。我没有看过一个医生可以把病人体质真正调好的。啊，那都是靠你修行才有办法把整个体质调好的，因为整个那种，我这个身体以前是很差的，在到藏地之前，以前看过我的可能知道，五年前刚认识我的那些人可能就知道，我那时候是瘦瘦干干的吧，大概像个老头子吧。之前我的闭关完出关的时候，体重才40几公斤而已啊。然后那个什么社达的那个丹增活，我看到我就说，哇，你现在变成个老喇嘛了。那时候一瘦到全身呢，手指头就是骨头，然后呢都是皮肤都皱皱的了。这样子，那就真的像个老头，因为他闭关了，不管那么多，他都闭到死就算了，对不对？啊，就这样子。可是呢，那是身体呢有很多很多业力在，那因为闭关要解脱嘛，那很多业力一定会现出来的。啊，那现在业力太多了，前世杀人啊，杀动物啊，杀神，全部都跑出来了，一个一个过来，一个一个跟他忏悔啊，一个跟他消掉、化解掉，那都是靠上师。上师跟我说，好，这个你要修什么法？好，给他念百字以后，这个是修什么法？跟他忏悔啊，一个一个的把他送走了。但是呢，整体的业力还是身体还是不行的。回来查完以后呢，还是很差的。很多人认为说，我回来查完以后身体就变好了，才不是这样。回来查完应该身体会更差的，因为这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加持力啊。然后呢，回来为什么变好呢？是后来呢一直在啊，我们就到处去台湾啊，去帮台湾祈福啊，买宝瓶啊，烧烟供啊，就这样做。那是做的身体非常非常累，其实很痛苦，非常非常累的。可是呢，这过程中慢慢的到后来，因为加持力就来了，就觉得身体慢慢变化了。心呢，刚开始很烦躁，后来慢慢也稳下来了啊。最后呢，就是好，刚刚那个因缘到印度去，然后呢接受灌顶，然后那上师就跟我说：“哎，你有这个因缘接受这个灌顶之后呢，你身体就胖起来了。”哎，果然那个时候之后就开始胖起来了，这样子。那就业力，他说那次业力呢就把你消掉很大部分了。那佛菩萨加持，那是透过我们一直在修行，这几年不是白过，就是一直在啊，透过这些啊，帮烧烟供啊。哦，利益重要的事情啊，这样做，你慢慢身体就转好了，完全并没有靠什么药，那些药都是暂时的，就是稍微吃点补品啊，或者是给健康食品，那吃一下稍微有点帮助，真正改变体质绝对不是靠这些东西的，也绝对不是靠医生的，你只有自己呢发起菩提心呢、啊，这是利益众生的，那这身体的身心中一定会整个开展出来的，哦、所以呢这个这个是我自己的经验，我想说我回来这几年是身体慢慢变好，原因是这个样子的，很清楚。这个中间确实很辛苦的，他绝对不是啊随随便便就得到的，真的。所以我有个体会到说，那个居士他可以念佛，这样一念就下去，他那15年绝对不是随随便便帮他师父而已，他帮的也很辛苦啊，可能被人家冤枉、被人家骂都有过，可能他就是啊很有信心的去啊护持三宝、利益众生，慢慢的身体就转过来了。啊，不然呢，就所以你们有些身体差的啊，心里烦恼多的啊，就可以多多去利益众生，哪一个方面都可以，想放生的也可以，然后去印经书也可以，我去帮三宝跑腿啊，当义工也可以，我当然可以这样做。但是呢，有些人做过头了，就不用做太多了啊。也有人呢，就当义工当过头，我也碰过，这也有一个。哦，那你就还是要自己要一些时间给身体要禅修一下，同时呢，你要跟自己的身体相处。虽然说你们然后鼓励你们去利益众，但是就是说你自己的身体也是 我们有教大家禅修，所以呢，你们有个时间一定要禅修一下。为什么要禅修呢？禅修你可以把你的身心灵统合在一起，你可以发现出你的身心灵是三个东西，它不是一个，而这样可以让它统合在一起。现在我们平常我们都是工作，工作呢都是为了生活了，那都是为了这个身体啊。那这个身体变成说你都是用大脑在思考而已。那这个时候你身体基本上你都忘记了，你没有跟他相处在一起，所以很多人都生病都不晓得。可是一般平常来打坐的人，他身体不舒服，马上气脉不通，马上知道了，就是这里不对了，那就要去调整。那这帮人就气毒到了，刚开始可能气毒到，后来可能变癌症了。可一般呢，如果他是生活压力大的，天天都熬夜那种人，他根本不会注意到自己的身体的，已经到癌症都不晓得了。但检查出来之后，哦，不行了，快要死了，然后就整个垮掉，然后就等着去安宁病房了。这样，那可是平常如果呢，你们有在禅修的话呢，哦，那对自己的身心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了，身体什么状况，心理什么状况，烦恼深重不深重？如果现在烦恼深重，该怎么对治？哦，该怎么对治它？我们讲过很多法，啊，你也可以哦做点功课或怎么样的。然后这样子，那其他时间有空了就可以去利益众生了。对，就有些我们最近很主动，会烧烟供啊，会做什么的，那很好啊，啊，哦，都可以去利益众生的事情都可以。哦，可以去帮忙这样子的。好，哦，因为现在人都是用脑了，变成都脑了，你跟身体是分开的，你完全没有觉察到自己的身体在什么样的状况，天天就在想，用脑在想事情。很多大部分现在大部分都这样，尤其现在有电脑手机，那基本上都是用眼睛跟脑而已，其他都很少动到。那变成说你的身，你跟你的身心其实都是分开了，跟你的心灵和你的身体都是分开了，那变成都是用意识在做事情而已，那这样子很可惜的，啊，因为这个都不是我们，这个我们禅修跟各位讲过啊，我们是把身心灵是分开的，灵就是我们如来藏啊，哦，灵性这样是一般新时代讲灵性，那我们讲灵性就是我们的如来藏的，啊，心性的光明这一部分，那这才真正的你啊，那你的身体呢是假的，会死掉的，哦，会变坏的，会生病的，那你的心念呢？也是思想呢，也是假的，一直在变的，从小到现在一直在变的哦。那真的不变的呢，就是你的那个心灵的灵性，那就是你的如来藏的心性光明啊。这个每个人都是跟佛一样的，很清净的，很光明。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去认识它，没有去体认它，一直随着自己的心念跑的话呢，那这个就我们身心都会越来越痛苦啊，越来越烦恼，越来越深重。啊，所以呢，大家去慢慢的要往每天呢抽一点时间呢禅修一下，然后呢把自己的身，而且我在禅修前都教大家做运动啊，就是你身体要动一动啊，不然气脉都堵死啊。然后动一动呢，然后呢再禅修呢，那你就比较清楚说身体在什么状况，哦，心里的什么思想什么状况，你慢慢可以觉察到很清楚了。你心身心静下来，你就可以观察到了，这个都不是你真正的你啊。啊，你要追求什么就很清楚了。哦，要追求呢，啊，你们那个永远不受伤害的温柔，啊，你内心那个这个最珍贵啊，啊，啊，好，身若欲爱真，大地一切物尚且不厌足，谁复却比喻？我，哦，说身体呢，如果一直脆弱下去呢，那欲望就会不断增加。就算拥有大地上的一切事物，也满足不了。那样还有谁能够满足他的欲望呢？哦，因为一个人呢，这个身体呢，就会影响到他那个气脉的。身体读到身体有病的呢，会影响到气脉，气脉会影响到你的思想的。所以呢，很多人病的人呢，病苦久的，好像他执着性特别特别强，对物欲啊会特别特别强，哦，所以那个身体是会影响到心理的这种思想的那种东西的，哦，所以呢，这个平常要多锻炼身体啊，也是不能说都只有坐着而已啊，要多锻炼。因为现在都大巴都有车子，出门就车子，家里又是坐在椅子上面看电视，所以基本上都没有动到，缺少活运动啊。那，这个很重要，如果气脉堵到的话，人的贪嗔痴很容易变得很强，因为那个整个气脉堵死的话，你那个思想不会很高尚的，思想不会很高尚，就是在很可怜的那种状态，因为整个都是一个阻塞的状态，那就贪嗔痴会变得特别强啊，所以这个呢，适当的锻炼的对身体很重要的哈，哦，那慢慢的呢，就是 少欲知足呢，我们呢每个人的活在世界上还是需要物质的东西啊，但是呢没有物质也是没办法生活下去，但太多也是没有必要的。那我们现在花了很多时间呢，80-90%的时间都是在为了我们物质的生活啊，去工作啊，做什么事情啊，所以这个呢自己要慢慢调整。如果觉得差不多了，我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工作了，我就可以一半时间呢来修行了，或是一半时间呢啊利益众生了。如果有因缘的人呢，就可以不需要一直去工作了，这样子。我上次我也讲过嘛，有一个居士的泰国他退休了，那家里有什么报土地什么纠纷啊，还有什么一大堆麻烦的，是啊，他就不管了，退休好像说那就难得退休，他到处帮人家助念，结果呢他那些问题都解决掉了，这样啊、哦、因为助念的功德很大，那所以他到处帮人一天有助念三场几场的，那到处帮人家助念，结果呢他本身那些问题啊，就有人过去一阵子就有人出面帮他解决掉了，那土地纠纷的问题全部都解决掉了，他也没有去管他了，这样子啊。哦，他跑来跟我讲说，哦，他之前呢，为了这个土地纠纷，修了好多法，哦，找了很多人过去打卦修法，都没什么效果，这个有点帮助，就好一点，好一点，但是就是解决不了。然后后来他完全都放下，就是帮人家助念，到处帮人家助念，哎，整个就命就转过来了，不然那个是好像哎打了很多官司都没有效的这样子，嗯，哦，所以呢，如果我们少欲知足呢，其实我们用的也不用太多了。对，基本上够自己生活的话呢，其实很容易达到，台湾呢还是很容易达到的。哦，那如果这样呢，把其他时间来利益众生啊，或者修行呢，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整个那个生命呢，会有产生一种超越世界的这种尊严跟美感了，有美感了。好，足欲未得足，身恼复失意，若人无所求，彼福无穷尽。哦，所以如果追逐的欲望呢，它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哦，它只会带来烦恼、失望和沮丧。但如果一个人对世俗的欲成心呢，没有无所求的话呢，那他的福德快乐将无有穷尽了。所以真正的就是说，你说，很多人说，那我要花心，我一定要有钱啊，才能去花心呢，其实不一定的，不一定的。这个头脑最重要，你有那个idea 最重要的，有一个新的想法最重要的，有那种好的善念是最重要的。哦，那真正的很真的发现，有时候并不需要你去花很多钱来做什么事情的。哦，真的有那个心呢是最重要的。哦，如果你这个心很清净的话，自然就知道如何去帮众生，而且不一定要花很多钱。这样，而且现在网络很发达，你一个 idea 在网络上可能可以帮很多很多人都不晓得，很多人的网络上很多创意的，他们的。透过网络发财了，根本就没有什么资本的，他就是一个念头去帮人利益人，他知道众生有什么需要，因为他这样就发财了，这样子。所以这个呢，也知道我们不是要你们发财，我是要你们去利益众生的。所以你们透过那个很多方法，也不一定说什么样的方法一定要用钱才能利益众生，不是的哦。财师、法师、无畏师嘛，对不对？哦，法师是不用钱的啊，在佛一教经有说过，行少欲者，心则坦然，无所忧畏，处事有余，常无不足；有少欲者，则有涅槃。哦，所以呢，真的要解脱的人呢，那这个一定要少欲知足啊，这样子。哦，就有个地方住的，有口饭吃，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子，那不用太多的东西啊，就是不需要，有个。很多东西，但是越来有一辆以前那个华智仁波切说，就是说巴蜀仁波切说，有一匹马就有一匹马的烦恼，后来我们有个道友就说，那有一匹可乐就有一匹可乐的烦恼。所以那个如果心呢要越少的话呢，刚刚够用啊，那就可以的话，那就是确实会越来越安然自在了。哦，好，乐长生贪故，莫令有积尘，不执乐衣物，皆为真妙财。贪图安乐，只会增长对身体的贪执啊！所以不要让自身有享乐的机会啊！只有不贪执任何世俗乐衣之物，那才是我们最珍贵而真实的财产了。前几天有看到一个那个电影，那个是小电影，那是 YouTube 上面的吧？ 一个泰国的人妖，后来呢他变性成功了，变成女的了，那你就可以感觉到他非常非常对自己的身体，变成男的变女的，然后皮肤也弄得很白，然后呢又去什么弄把皮肤弄得很漂亮，身体弄得很漂亮，弄得非常像女人，那他对这个身体非常非常满意，非常非常的执着，可以看到他所有表情的。那最后刚才他觉得他是如鱼得水，他终于当女人了，他是如鱼得水。可是呢在我们看来觉得说他真的很可怜啊，他对身体的执着这么强啊，他非常的在意自己皮肤很漂亮，然后你就看他用，他看自己的皮肤那种表情的非常非常的爱惜，当然他也得过什么奖，然后去参加什么香港上的比赛他还得过奖这样子，所以他对身体非常非常执着。其实对我们来学佛来看，觉得这个是很可怜的、啊、这样子，对这个肉体的执着这么的强啊。这个就是说以前佛教有一个释迦牟尼佛那时代有公案，就是一个女的很漂亮，她也很执着自己的身体，她觉得自己非常漂亮，她很执着身体。有一天突然间死掉了，死掉以后有人问释迦牟尼佛说她死到哪里去了，然后就死了以后就当她身上一条虫啊，因为她很执着她的皮肤很漂亮很白很嫩，变成要虫来吃她自己的皮了、啊、因为执着嘛就回来了这样子。所以看到昨天看到那个电影，我觉得蛮可怜的。这个是啊，虽然他是弄得确实非常漂亮，这样的一个男的变成女的，这样那么漂亮啊，声音也都是像女的，然后动作都非常非常的妩媚，可是你看下去的这个是蛮可怜的一个啊，对身体这么执着啊，啊，这个是唉，要离解脱更远了 啊。可怖不近身，不动待他迁，火化终成灰，何故只为我。这可怕的不尽的染物的生命呢，他自己呢是没办法动弹的，完全是要靠我们的心意啊牵动，就是我们这个肉体啊，他死亡火化之后呢就变成一团灰啊。所以呢为什么要执着这个无实呢，不是实有的脏东西呢，把它当作是我呢、哦、所以前面我们讲过很多了，身体的可怖啊，还有不净啊，然后他这个就像等于是南传的九死观一样，哦，那个死掉了一步一步怎么变腐烂、变臭、变成骨头、变成灰这样子。那我们身体的就是完全靠我们的心念才能帮我动的，如果心念不动的话，身体就不动了。啊，大家都很清楚的。那如果我们没有心念的话呢，这个身体就是跟好像一堆肉一样，就丢在那边是没有用的。哦，那所以如果心事一离开，这身体就变僵硬了，就变死人了，没有任何的运动的功能了。那所以我们去执着这个身体呢，是很愚痴的。但是呢，没有这身体，我们是没办法修法。哦，所以这个身体也稍微是要照顾它一点，但是并不是说把它太执着、太照顾它了，一点点风寒、一点点苦都不能让它受，那也是不行的。它还是要锻炼一下。啊，不然这个身心气脉是会一直堵住的。如果越少锻炼的人呢，他气脉是越堵住的，所以应该要多锻炼一下，多多拜拜佛啊，啊，多爬爬山啊，都还是很好的。哦，啊，但是呢，就是不能太执着，因为这个东西身体呢，时间呢一到呢，还一定会坏的。哦，嗯，无论生与死，朽身何所为？起意没等物，怎不除我慢？哦，不管我们生前之身呢，或死后之身，这种腐朽的身躯呢，啊，有什么用？它跟煤炭这些东西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那既然如此呢，为什么呢？不去除执身为我的这种傲慢呢？把身体当作是我的那种傲慢呢？所以，我们禅修的时候一直要大家就是要破掉这个身体不是我这个念头，啊，要认识说这个身体不是真正的我，我真的我是我们的心性光明这个。这个肉体呢不是真正的我，我这个一定要一步一步的透过禅观和禅修的方法把它破除掉，不然呢就会一直执着这个了。之前也讲过啊，我们呢刚生下来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是我的，对不对？我们身上产生我们身体的那个受精卵的这个精子是爸爸的，卵子是妈妈的，没有一个是我们的，没有一个是叫做你这个名字这个的，没有他的，对不对？那后来他们两个这个受精卵长大之后，我们执着说诶，这个就是我，所以现在变成这个有这个我了啊，我只是这么来的。所以再分析上去，这个不是你啊，是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妈妈的，除了这两个以外没有一个是你的东西，真的是你的东西没有的。 所以想一想，分析一下呢，透过这种有智慧的分析呢，啊，这个身体呢慢慢就会，啊，对它的执着就慢慢要淡掉了，哦，嗯。啊，这个呢，因为呢，很多人对这个身体的，因为执着呢，就很多人那种傲慢呢，我执着出来了，啊，因为他这个身体又，他可能有一些财势啊，或一些金钱啦，或一些社会的地位啦，那就特别特别执着啊，哦，那之前要看一个篇报道吧，还是什么，他就说那个北京的一个人，像中国很多有钱人或是有钱有权的人，他们觉得他们很厉害。就觉得他只要他就去一个 KTV 点歌，他就是跟老板说，跟他朋友说，只要你这个 KTV 上面这些主唱者啊，有一个在北京的话，我都可以马上把他调过来，啊，因此他很有权力啊，很有钱啊，这样子。后来呢，其中一首歌是那个叫彭淑媛唱的，就是那个大陆的那个胡锦，不是那个什么，那个习近平的老婆，他说让我点这个，他就笑不出来。所以就是这种啊，我执强就会这样子。嗯，奉承此身故，无意及诸苦，于此世畜生何劳贪与嗔？哦，因为呢，屈从身子呢，而侍奉这个身体啊，所以呢，我毫无意义的积聚了很多苦恼。啊，因为我们为了这个身体啊，有时候确实要去工作啊，啊，为了满足它，然后伤了很多脑筋啊。那这中呢，也可能累积了很多恶业都有可能嘛。但这个身体又像树木一样，它是无情法的，哦，它是无情无义，它也不会跟你报恩的。那么我们何苦呢？为它升起那种贪爱和嗔恨心呢？哦，啊，所以很多人就是会对我们的身体有意见，觉得你不好，你怎么样，你，然后呢，这时候我们会因为这个原因呢而起贪嗔痴，然后或是。有人对你的身体很喜欢，他说我爱你，好了，你就对他很，你也对他很喜欢，因为他爱你的身体，所以你也爱他，这样子，那这是一种交换了。然后呢，如果有人讨厌你的身体，所以你也讨厌他，这样。所以呢，因为这个身体呢，我们就累积了很多啊贪嗔痴啊，这样子了。那在这个里面呢，在轮回生死里面，很多冤亲债主就这么来了。啊，你可能他爱你没有你爱他多，或是你爱他。他没有他爱你多，那就变成冤亲债主了。这个很多的，在过去是很多冤亲债主都这样来的，是你爱他，有他爱你，或是你爱他多一点，他爱你少一点，那这样子就产生了那个问题了，那就死的时候就不平了，或是你对他好一点，他对你不好一点，那就是这样子，都是因为这身体而来，很多的业力都是因为这个身体而来的，所以呢，如果呢，这个执着能够放下呢，那之前我有讲过。如果我们修行的或生活能够用如来藏来过生活的话，那是不一样的。哦，那怎么用如来藏来过生活呢？如来藏比较难讲，如来藏太抽象了。你用法界好了。佛教讲的法界呢，比宇宙还大。宇宙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它受宇宙是代表时间跟空间，也就是我们人可以感受到时间跟空间。但是呢，法界呢？超过这个宇宙啊，宇宙我们只能可以感受到时间空间就这样子看得到的东西而已啊。可是法界里面的天人我们看不到的，它也在里面；地狱我们看不到，它也在里面啊。啊，十方诸佛净土啊，也都在法界里面啊。那这个法界就这么大，那其实真正的我们就是跟法界一大这么大一样的。所以，那我们都执着这个身体才是我，所以你就被身体圈住住。等于说，之前我们提过。这空中呢，假设一个小瓶子啊，我们就说这个瓶子就是我，所以你的空性就只有那么一点点而已，你的虚空就只有那个瓶子里面的空那么大一点点而已，但其实整个虚空都是你的，啊，我们休息就把这瓶子打破了，就变成了。那可你只要记得，常常记得说，哎，其实真正的我就像法界这么大，那你这个身体只是一个代表，一个你的这个透过你的气脉呢，跟你这个。呈现出来的一个幻象而已。那如果你有体会到这一点的话呢，它是一个投射，是你心性的一个投射而已。你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话呢，不管你在修法，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清楚观察到，这个你跟你真正你是分开的，这个不是真正的你，你的思想也不是真正的你，你的肉体也不是真正的你。那你一直记得这一点的话呢，慢慢的呢，和 很快就可以把这个执着慢慢都淡掉了，我执就真的淡掉了。因为你看到这个已经不是从你这个身肉体的角度来，你从我肉体的角度来看，已经是自他对立的。可是你从法界来看，你跟别人的相处的话，那是一体的。我跟你，他也是在我的法界里面的，不是吗？所有人你感受到的都是在法界里面的，那都是你的一部分而已啊，你就不会对自己有执着那么强了。这样，那是利益别人跟利益自己是一样的了。慢慢的就会有这种感觉会出来了，这样子。那你在念经修法的时候也不一样，你念经不是说我在念经了，是整个法界在念经了，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呢，可以慢慢去体会啊。之前我在讲楞严经的时候，我讲到这一部分，但是我没有讲到这么细啊，我是用如来藏来讲而已。那那时候在讲楞严经的时候，可能是佛菩萨加持，就感觉到，哎，如果用这样来修行的是不一样的。哦，后来我有试过一下，哎，真的是有点不一样。如果你在念经的时候呢？把心静下来用，透过你如来藏或法界来修，你试试看，你感觉那同样念一部经，你看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平常念经的时候是个我实在念嘛，就是能念的所念的这样的，能念的我啊，所念的经啊，做个功课要交代一下这样子，或回向给冤亲债主这样子，哦，这样念的。可是你用法界来念不一样啊，那是整体在念了，整体起用，那就整体在念了。虽然呢，所以密法为什么快啊？它就是从果起用啊。从果起修啊，他不是说修因感果，不是啊，本来就是有这个果了，本来就是佛了，从这边开始最快了。他从直接从果位上起修，而不是从修因感果，慢慢就要种子种下去，然后再花芽长出树来，那慢慢的开花结果。那显宗的建立是这个样子，所以他慢慢来。可是密法就不是这样子，若用这样就很慢了，拖很久的时间了。而建立这个密法跟显宗就差别在这里啊。一个是渐进的，一个呢就是直接体会到你心性的光明。在密法里面是跟着上师的话，上师呢就是直接指引你啊，你都要信心的话，直接指引你这样修一个很简单的法，就把你心指出来了。指出来你就直接看到这个整个那个心性的体了，虽然你还没有证悟，可是你看到了，你感受到哦是不一样了。你从那边起修，当然跟你什么都看不到不晓得修什么这样子修，那当然差太多了啊，这个是显密的差别就在这里，等于说在体育馆里面乌漆抹黑的，那密法修就一开始就直接给你打一个灯了，上次就把你把灯打开了，你就看到了哦，大概什么样子，跟还模模糊糊的，可是你看到了。那显宗修就是拿个手电筒，一个一个慢慢照，慢慢照，慢慢照，慢慢照，照完吧，哦，整个体育馆什么样，你大概知道了，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见解，哦，所以修行的见解抓到的话呢，那进步就很快啊。如果见解没有抓到呢，啊，就慢慢来这样子的。那这个都是要有师长的那个引导啊。嗯，好，细心及爱护，祸气究受施，生计无贪嗔，何苦爱持身？无论我们细心的来保护身，你会把它丢给秃鹫野兽去吃啊？它既不生贪，也不会生嗔。对我们身体呢？在印度的斯托人就是丢到那个里面给那个鸟吃啊，然后藏地也是天葬，砍完之后就丢给鸟吃啊。可是把身体丢给鸟吃之后，你其实身体它也不会贪，也不会嗔，它也都无所谓，因为它是无情法嘛，它就是一些分子组成而已啊。哦，所以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又何苦要贪爱这个身体呢？哦，所以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身体啊，造成了很多很多的恶业啊。啊，这个当你从各方面来看的话，就知道说哦，那这个不需要这么样的细心打扮它，要洗涤它啊，怕它晒黑啊，穿了很多很多东西遮太阳啊，又怕它变黑啊，就是涂了很多油膏啊。然后呢，就是听说在以前有一个美国的黑人吧，是歌手啊，很出名嘛。然后他单单为了这个皮肤身体动的手术，美容手术就花了1亿多美元吧，这样十几次这样子，啊，真的是很可惜。如果他把这些钱拿去帮助他的非洲同胞，哦，给他们一些东非那些快饿死人，那他累积的功德就不可思议啊。可他们就把他这边涂涂抹，最后他就死掉了嘛，对不对？啊，就是把他皮肤弄白一点，这样为了这些这样花了1亿多元，那真的是学佛来看觉得很可惜。可对他来讲，这1亿是可能不是钱了，因为他是太有钱了，这个钱呢是很少的。所以这个呢，也没有累积到什么功德啊。听说他也换了好多老婆，所以这个是很可惜的。这样子，这就是福报，福报都拿来造恶业了。 这样子。哦，所以呢，我们学佛就知道说，哎，这很可惜，我们就不要执着了。这个对身体也就要慢看淡一点了。哦，那应该是多让他努力呢去做一点事情，利益众生的事情。哦，去烧烟供啊、晒黑都有功德啊。啊，那去放生啊、晒黑都有很大的功德啊。那呢，都会把皮肤弄得白白的，没什么意思啊。皮肤白白的，很可能已经骨质疏松了。跟你说好了，因为缺少维生素 D 嘛，太阳没有晒啊。所以呢，啊，如果怕老年骨质疏松，就多去放生啊，多去烧烟供啊，晒晒太阳啊，多帮助他做一点事情啊。那皮肤黑一点，身体会壮一点啊。何回引身称？何战令身喜？身既无所知，因勤何所为？啊，有什么毁谤呢？能够让身体起嗔恨呢？那有什么战欲呢？能引起身体的喜悦呢？身体呢，既然对毁誉呢都毫无所知，那我又何必殷勤的执着爱他呢？哦，所以这个就是有智慧的人慢慢就知道分析他了哈。就是适当的照顾是应该的，但是就不用太花太多时间了，不然就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把这个时间都花在这个身体上面了，太可惜了。大智度论也有说到，六情生玩具，自见一名利，而不求道法，唐寿生智。他说呢，我们这个身体啊的根身体的六根啊，还有智慧啊，如果没有精勤的用来修习正法，那这一切都浪费了啊。因为我们在轮回迷茫中一直执着自己的身体啊，那不止人类啊，说动物也是执着自己的身体啊。他们想要吃好的啊，然后呢住好的，他们也是会是这样，这都是畜生的本能啊，动物的本能。但人呢还有一个不一样的，我们还有灵性啊。这个灵性呢是没有被盖住的，大家可以追求的解脱啊。所以说大家有因缘呢闻思佛法呢，他知道要以佛法为指导啊，好好的利用这个珍贵的人生啊。若人喜我身，则彼为无有，众皆爱己身，何不爱众生？他说呢，如果有人呢喜欢我呢，我的身体呢，那他就是我的好朋友，对不对？因为我们都这样子嘛，这个喜欢我的人呢就是我的好朋友嘛。男的也是一样，男的喜欢女的那就是他男朋友，女的喜欢他就是他女朋友，这样子。那所有人呢都喜欢自己的身体啊。那么为什么我为何呢不同样去爱众生呢，去爱他们呢？所以就把它倒过来了。又有人跟我说，他说他如果把自己弄漂亮一点的话呢，他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让众生更喜欢他，他可以跟别人呢介绍佛法。我说不是吧，应该不是这样子吧，应该是你讲的东西比较重要。他觉得说他应该把弄好看一点，然后这个这样讲清楚了会比较人想听。我说不是这样子吧，应该是你把那个内容弄好一点，然后个性好一点，那这样大家会比较喜欢你吧，不是这个外貌弄得很好看这样子。这个是这个都是我们的心事啊，跟别人的心事都是种无名的妄虚名虚幻的无名妄想啊，那实际上是没有自他之分别啊。那这种自己跟他人呢，在事实上边呢，如果我们从法界来看，其实都是平等的，都是一种投射而已，我们心的一种投射而已啊。那这种慢慢的你修到后来呢，就发现这个投射消失之后呢，这个世界呢就像那个什么永嘉正道哥一样，绝后空空无大千了。你现在看每一个都有人啊，有我啊，有你啊，有他啊，有世界啊，可能真的在开悟那刹那就是空空无大千啊，就是一大光明障这样子而已啊。不是你看这个世界啊，这世界都是我们的投射而已啊。不是实有的这样子。慢慢的呢能够了解这些呢，从了解最究竟的道理呢再来回过来修呢，那会比你一步一步修上去要快多了。所以见解呢，我们这里比较强调见解的提升比较重要。当你见解到了，那慢慢的呢，你这个修行呢会比啊等于提纲挈领，你不用一个一个线去把它弄正了，你抓到那个纲目一提起来，它整个就直了，是不是？所以那个修行要抓重点啊，这个抓到以后呢，你知道 都是我们心性光明发现出来的，都是我们心的投射。啊，慢慢的呢，对外面执着呢，就可以对治啊，哦，啊，所以菩提心呢，自然就在里面了，出离心也在里面了，这样子，哦，常常去认识自己的如来藏，自己的心性光明啊，啊，这比较重要。嗯，故因离贪执，为众舍己身，所以应该远离呢我们自身的啊。沿自身的贪恶习，然后为了谋求众生利益呢而施舍自身，啊，自身呢虽然会引申很多过患，但要把它看成呢度过苦海的宝舟啊，善加利用啊，当然有必要，但是不是说你啊身体不要太执着，他就什么都不管他，那还是要给他吃啊，有点病还是要看一下啊，但是不用太过 啊，那其他时间就让他拿来啊锻炼啊，利益众生啊，那有需要再保养一下，这样还是要保养啊，不保养确实不行啊。哦，这是，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常身体常出问题啊。以前到处烧烟供的时候，那因为天气又热啊，又累啊，那烧烟供众生来很多的，那一下身体就口干舌燥啊，眼花缭乱都会的，现在快要昏倒了都不行了。然后后来就是啊，有师长就跟我讲说，哎，吃什么吃什么，那就我就很老实的听话，他们叫我吃什么，他们叫我吃的东西都是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啊，我已经20多年没有吃过香蕉了。他叫我一天吃香蕉，吃一天吃六根，吃100天。我非常痛恨香蕉，因为我学中医的嘛，就是香蕉这个东西吃会骨头不好，所以我一直想说香蕉对身体不好。20年没吃过香蕉，真的。他就叫我吃100天，吃完哎，身体慢慢变好了。然后呢，后来我也是很讨厌吃苦瓜、吃茄子。那中医都说的苦瓜还好，茄子就说对脏器啊什么不好。我也是20年不吃了。他就好，现在天天吃这个。啊，那个都师长就是这样，他就这样做最不喜欢做的事情，最讨厌做的事情，可是就是对你最好的。啊，所以呢，他就叫我吃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可是从后来身心慢慢就调过来了。所以呢，这个都是，就是有师长很重要。我有很多师长，有师长他们都是懂医的也有啊，有的是懂是佛法的师长，那他们呢都有不同的不共的功德，所以这个是所以说你们要靠自己啊，我们靠自己要去。跟师长，不是靠自己，靠自己是真的不行的。那时候以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开给自己的药呢，绝对是治不好自己的啊。因为就像我刚刚讲过，我看不到我自己脸上的斑，我看不到的。那师长看就知道，你知道你需要什么，这样。虽然我学过医，可是我那时候我身体我绝对调不好的啊。出家师就很清楚，我说每次我想吃什么，他就知道说这个吃了就不行，哎，这个吃了就马上就不行了。啊，我自己想吃，吃的不行，哎，然后后来就问那个师长，那师长给我叫我吃的，一吃下去身体马上就轻松下来。我也从来不吃菜头的菜桃，因为中医说它破气，对不对？我说死也不吃，我20年没有吃了。后来他叫好，现在吃菜头，一吃哇，整个脾气就稳下来了，因为烧烟供的时候很累啊，又很热，所以呢，整个脾气都会起来。可是一吃菜头，整个就稳下来了。啊，但也不是说随便乱吃的，你们这其实很虚的，不能随便乱吃的。要捞菜桃啊，那个都不要讲，这上课讲这个干嘛？但是你们就知道说，这个呢，有时候呢，师长要你做最不喜欢做的事呢，可能都是对你最好的啊。所以呢，做对师长有信心呢，他讲的话你就会珍惜啊。没有信心呢，他讲了其实对你有帮助，你就耳边风就过去了，这样子啊，那就很可惜啊，那就慢慢来了啊。所以呢，这个对这个身体呢，不能太执着，但是呢，也要适当的啊保养它哦。尤其如果真的去到处跑去利益众生，也不要说什么，有些人喜欢到处烧烟供，把身体烧得很虚，我也跟他讲要保养啊，他都不保养也有啊。有啊，哦，有来啊，我都跟你讲过哈，你把血光灵球用就可以撑很久，那还是要保养的。不然后面就做不下去了，做不下来，太可惜了。余行足看厌，今当随圣贤，意教不放逸，奋退昏泥眠。往昔那些愚昧散乱的行为啊，很足以让世人厌倦的。今后呢，我们要追随圣贤智者的足迹啊，恒时牢记圣教不放逸啊，努力积累分沉沉睡眠。那这个愚行就是主要是讲无知无明吧，是指不明佛法的众生呢，他们会对我是很坚强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学到佛法是很感谢啊，很感谢有佛菩萨的，因为呢，啊，这个呢，世间的人不懂佛法的人，他真的是顺着自己的想法去做，然后呢，凡事都是没有不跟着因果走啊，然后后面的果报就是很可怜的，啊，今生后世也都是很痛苦啊，不用说后世啊，今生都很痛苦都有啊，对啊，很多人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就顺着自己意愿。跟着感觉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啊，就是做一些很不如法的事，他也没有一点惭愧心了，因为他不觉得这是错误的。然后等到呢，可是呢，心中的烦恼就越来越滋生了。这样子，等到有一些人被别人羞辱的时候呢，哦，他就充满了嗔恨心。可是呢，那时候没办法了，等于福报一耗完的时候呢，很容易就被别人羞辱了。那当你在做了很多不如法的事情，把福报就耗完了。福报耗完以后呢，很容易就被人家修理，又出车祸、出意外，那有后半辈子可能就瘫痪啊，或残废啊，就这样子啊。这样现在都很容易看到，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做事都不重因果的，所以很多怪病都来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发个大悲心吧。如果真的有因缘呢，有时候懂点医的或懂点佛法的呢，可以帮他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帮。因为在他们得意的时候，我们是没办法劝他们的。你讲什么他讲佛法他就觉得是老古董，不要教训我。可真他病倒的时候，这病呢是最厉害的，他磨人的，磨到他意志消沉的时候，这你真的懂点医术或懂点方法帮他们的话呢，他会很感恩的。那时候在跟他讲佛法，他还知道说为什么他会躺在床上，为什么他会病倒，为什么那么年轻就得那么多重病，那么多怪病那就是说这个时候了。所以呢，你们有这一方名也是五名之一啊，所以你们有懂一点的话可以稍微去认识一点，有时候可以帮自己也可以帮别人啊。那对这些可怜众生呢，我们还是要慈悲心的，虽然他们有时候做的事情真的是很愚蠢啊，但是我们学过佛的就知道他们真的是没学佛的过失啊，那他没有那么福报学佛，那所以才造那么多恶业。那我们学过佛呢，就有个悲心啊，有因缘呢就要利益他们了。刚波巴大师有说过，他说呢，没有以殷勤的心呢来致力于利益他人的事的话呢，就像呢却沉湎在自利跟世间的八法当中，就像一个瞎子在北部大草原的迷途上徘徊一样，是自讨苦吃啊。北部大草原，就西藏北部的大草原就是叫羌塘，那个羌原就是整个大草原什么都没有的大草原。然后他说一个瞎子呢在那边徘徊的话呢，真的是很痛苦啊，连吃的都没有啊，那个地方那边都是一些野牛，大野牛，那牦牛是一般牦牛两倍大。对，他现在讲的西藏北部大草原，那边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人住，所以呢，一个瞎子去那边的话，那肯定是要饿死啊，所以呢，就是说呢，大家呢，在有能力的时候呢，要多做自利利他的事情，多做自利多做利他的事情。这样子呢，慢慢的呢，可以消掉我们那个凡夫的念头，慢慢的可以跟心性光明呢，就接上轨了。那你的这个利他人的心越强的是吧？的时候呢，你那个自性光明自然就会现出来了，慢慢就现出来了。所以大家慢慢的，多多的发愿啊，发愿啊，努力的在这个极生之年呢，能够做多少就算多少。如佛大悲子安忍所当行，若不恒勤修，何日得出苦？所以我们要学大慈大悲的佛子啊，这佛子就是菩萨的意思啊。忍苦耐劳的勤修正法，如果能不能持之以恒呢，精勤修行呢，那什么时候才能使自他脱离痛苦轮回的大海呢？所以这个呢，我们大家呢互相勉励啊，这个就是。确实要精进的他办法呢，自利利他，然后解脱这个是要靠精进的。为除诸障故，回心避邪途，并于正所缘恒常修三昧。总之呢，我们要消除我们解脱呢菩提道的上的所种种种的障碍呢，我们要彻底的呢回转这种我执的这种恶习啊。远离一些邪道，所以这邪道都是我执引起的齁。然后是一直呢正所缘的自己经常修三昧齁。三昧就是正定齁，不为一切境界所乱，就是三昧齁。 念佛就念到念而无念，无念而念，那就三昧了，三昧就现前了，这样子。那我们那个禅修法呢，也是可以进入三昧的，不要小看那个嗡字禅修法，好好修都可以进入三昧的，哦，可以把你气脉都震开，然后呢，直接呢进入三昧的，啊，但是这个要有信心，要常修，然后啊多祈祷三世三宝的加持就有办法了，啊，这个是可以入三昧的。这个法虽然很简单，可是其实它是可以，哎，解脱的。哦，菩提道上的障碍呢，最主要的就有两种啊，所知障跟烦恼障。那所以呢，六度里面的修法呢，每一种也都有它的障碍了，哦。所以呢，就是若修禅定来讲呢，它有那个身体啊，还有外境的散乱，内心的啊贪欲啊、调局、嗔恨、愚痴啊，那这些我们在修法里面其实都有讲，它都有对治的方法，哦。那身体呢，我就是透过那个先做一下运动，把气脉先热起来，啊，之后呢用嗡字修法，它可以把那个这个嗡字的修法是为什么在这边推广这个修法？其他的修法呢，就是专心一个止的修法，你都是要有对境啊，然后要安静的场地啊，然后不能太多的事情了，啊。那现在我们是不可能有这种环境的，哦，等一下要工作啊，还有家庭啊，还有事业啊，干嘛的？那至少呢，在这个时候，我有教你们了，啊。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不想要，我什么都不想做，我什么都不是。但这个呢，你常常提起来之后呢，你可以把一些粗大的那种啊，我执的妄念就淡掉了，当下就可以淡掉了。内心的一些贪欲啊、散乱啊，还想干什么事，这一提起来嘛，就淡掉了。那其他里面就是对治这个我们那个分层啊、调举的这过程。啊，之后呢，透过嗡字修法，因为身魄震动了，你就可以把一些干扰啊，包括你这个现在有些事情，或是气场的那种障碍，或者是什么的气脉的问题，它就可以把它震开了，就可以把它化解掉了。所以这个修法在台湾会特别殊胜。哦，在藏地我就不能说这个好殊胜，藏地那个其他法更殊胜都有，但这个在台湾呢，在这种都市里面呢，这种法就有可能修，而且有可能会进步的，这样子的。哦，所以呢。啊，这个呢，你们要好好的呢，恒常修三昧啊，然后呢，透过种种对治法呢来对治，哦，如果心念总跑出来的话呢，那甚至呢比较强的业力呢，啊，有些业力啊，影响到你的时候呢，透过这个修法都还可以进步的，哦，哦，所以这个是比较殊胜的啦。那一般呢，真正要修止的时候呢，它都是要有一种八种对治型啊，信、欲。还有情、清安，就是你修到清安，你才想要修下去。还有正念，还有正知，还有思，还有舍心，就是要放掉一些不需要的东西，这样子的八种对治法啊。然后呢，还有那种五种呢，五种障碍呢，我们要断除五种障碍啊，就是懈怠、妄思、教言，还有沉掉。沉默跟调举，沉就是昏沉跟调举，不行对治。有时候你觉察到，可是你还是没有对治它，这个也是一种。还有强行对治，已经对治好了，又对治过头了，哦，所以这个都是要有一个方便的，哦，好，这个里面呢，这个修止的很多很多的经论呢，很多里面都有，哦，那我们这里呢，我们这反正这个禅修的方法呢，却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方法了。所以针对目前这台湾这个环境和这个时代的因素，然后大家没办法呢专心这样修行的了，那用这种方法呢，在短时间内呢，啊，还有可能入定了，这样子的。哦，因为修过应该都知道了吧？哦，之前在这边修的时候都有入定，有些就有入定了，但是呢，回家呢就不晓得有没有了。哦，所以你们回家的时候，就同样，其实你只要把心念提起来呢，按我们讲的这个做呢，先做一下运动，然后再弄就有可能。如果你直接忙完了，工作忙完就直接打坐的话，可能效果就不好了。所以我就每次打坐前，你一定要做那些运动啊。虽然那个蛙式啊比较累一点啊，那个蛙人操是有点痛苦，但这个呢效果是很好的，它可以呢让你的这个身体的气血直接冲到头顶去，从督脉直接冲到头顶去。哦，它这个是可以把那个脉轮的气呢先弄通，所以它我们特别强调这个动作运动，哦，它短时间内就可以让你气上去了， 等一下要带大家做一次啊。哦，大概三个动作比较重要吧，再带你们做三个就可以了，其他就你自己看因缘。那这三个动作比较帮助比较大的，哦，那你那个气血通了之后呢，你在打坐的时候呢，比较不容易散乱，不容易分神掉举这样子的，哦，哦，所以这个我们基本上这个，而且这个是已经算是窍诀中的窍诀。其实坦白说，这个修法呢，这个雅谦的那个大圆满的窍诀法，它呢。前面就对治人我执，后面对治法我执。那其实我们在第二个嗡阿字窍诀里面都包括在里面了。啊，其实你们不晓得而已啊。啊，我没有讲的这么明白，讲太明白了，好像就不想修了，啊。要讲了，有点神秘感，你们可能想修。这样，但你们慢慢修进去就知道说，哦，他是这个样子的。哦，原来是好在那里。那有些人知道了，有些人他可能修过很多禅修法，哎，这一碰到这个，觉得说这个很殊胜。啊，有些人就知道了，但知道究竟不多了。一两个知道而已吧，哦，其他觉得说，哎，这个好像就传这样子。其实这个是很稀有难得的法，这并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这是有传承的，哦，好，那这本我们这个禅定品呢，就算这里就讲完了，哦，那因为它这禅定品呢，比较不是偏重在技术上面或什么，它主要是从对治呢我爱执，哦，我们的这个我执。还有从自他平等、自他交换来，透过不同角度来看清自己的我是怎么产生的，哦，然后也对那个啊有烦恼的众生呢，透过这个修法，你可以对有烦恼的众生起到升起很强烈的悲心。那这样子呢，啊，你慢慢的呢，啊，可以找出呢，我们呢，永远不受伤害的温柔，啊，我们自心内永远不受伤害的温柔，哦，然后也可以呢，慢慢就证到了啊，永远不受任何打扰的呢。啊，休息啊，心心休息啊，这样子啊，哦，好，那今天就上到这里为止，哦。